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所要研读神话语的部分呢，是在诗篇的第73篇。有一天，有一个人问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先生啊，请问一下，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好人急躁，或者使好人愁烦呢？苏格拉底思考了一下，他说：就是恶人兴旺。当恶人有好报的时候，使得好人着急，使得好人烦躁，使得好人跨不过去。的确，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呢，有的时候包括信徒自己，或是信徒的至亲好友，在面对痛苦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向神发出疑问，或是困惑说，为什么这样的厄运会临到我的身上？并且在苦难中的人呢，常常会有三个不敢说出口的问题萦绕在心中，那就是第一个是神公平吗？第二个是神沉默了吗？第三个是神隐藏了吗？而这三个问题呢，也是传统在基督教教义当中所探讨的一个护教学的范畴，就是神义论的主题，神是否是公义的神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的这篇诗篇73篇，因为第一节的缘故，被列为是一首智慧诗啊。因为73篇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在那个主题呢，好像是一个智慧诗的主题。然而如果从内容来谈的话呢，诗篇第73篇是在探讨一个作者的疑惑。他疑惑为什么义人会受苦，为什么恶人会享福，也就是传统在基督教护教学当中在探讨的神义论的主题。我们今天呢，就要一起来研讨诗篇第73篇。因为诗人所疑惑如此类似的处境，也常常出现在你我的周遭。让我们一起透过诗篇第73篇，透过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面对环境这些苦难，神是否公义，神是否公平，神是否沉默，神是否隐藏，这样的疑惑的时候，该如何来调整我们生命的回应呢？以下德仁先邀请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朗诵诗篇第73篇。朗诵完之后，德仁也会放一段音乐，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诗篇73篇，最后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第73篇。以下我们就邀请陈家乐弟兄来为我们读这篇诗篇。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 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习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背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您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下面我们一同来默想诗篇第73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一般学者呢，都将诗篇第73篇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第一节到第17节，主题是诗人的疑惑，诗人的疑惑。第二个段落呢，是在第18节到第28节，题目是诗人所获得的解答，诗人所获得的解答。简言之呢，就是1到17节上半段呢是一段疑惑，然后呢18节到第28节是一段疑惑的解答。首先诗篇73篇第一节呢，它是一段前言，可是呢也有学者把它当作是整篇诗篇的一句结论呢。我们待会呢再一起来探讨。我们先看提前语的部分。提前语的部分呢，它所写的是亚撒的诗。亚撒呢，他在旧约当中他是撒母耳的孙子，他相传是一位音乐家，他会敲拔作乐作诗，也是一位先知啊。大卫呢就安排亚撒他做圣殿当中诗班的领袖，所以呢他可以说是日夜在上帝的殿中生活，也经常呢敬拜神，与神交通亲近。所以呢他的诗一般来讲在智慧文学当中，他跟可拉的后裔一样，对在诗中呢充满对神的一种热爱啊。当大卫时期全盛时期呢，整个诗班的班员包括候补的人加起来一共有4000多人呢。所以亚撒呢他当时是一位诗班中的一个 leader， 一位领袖。当然在诗篇概论的时候就有提到呢，提前语的部分是给你我做参考，或是一种处境式的思考，并不是一定说这首诗是亚撒所写的诗。因为诗篇的提前语呢，乃是后来的以色列百姓或是教会的传统所加上的，并不是原作所附上的一种创作。所以这地方包括介系词，德仁之前在概论当中的一个介绍，包括亚撒的诗可能是亚撒所作的，或是关于亚撒的，或是献给亚撒的。所以因为整个介系词的使用是相当的广泛，因此提前语的部分只是给你我做参考的。好，我们回到73篇第一节呢。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许多在研究字义的学者都发现，在诗篇的第73篇当中有三个实在，而这三个实在呢表现一种很深的领悟啊。第一个实在呢，就是在第一节的地方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第二个实在呢，是在第13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第三个实在呢，是在第18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好，我们就来先看第一个实在，也看从73篇的第一节到第17节这整个一个疑惑的段落。一开始第一节可以说是一段前言，也有学者说是结论了。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什么是清心的人呢？在上下文当中，在下文13节就诠释了什么是清心的人。13节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换句话说呢，一个洁净他自己心的人，常常在上帝面前认罪反省，甚至在行动当中愿意去表达，在生命当中呈现圣洁的人呢，这样的人是一个清心的人。而这样的人是上帝所恩待的一个对象。一开始是一个开宗明义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前言，也可以说是73篇的一个结论。到第二节到第16节这整个中间的描述呢，却是跟第一节的结论站在一种相反的地位来论述诗人心中的苦楚。而这个论述呢，也是可以去接受的。为什么是如此的负面呢？比方说一个火炉啊，火炉的里面我们都知道都必须装一根所谓的出气筒，把整个的蒸汽呢排到外面去，否则呢如果这个气没有办法排掉，没有烟囱的话，火炉一定会受到热气的膨胀而爆炸，爆炸之后整个工厂都会失起大火来。所以包括每一个工厂它都会有烟囱啊， 像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水壶，在煮水的时候，水壶盖上通常也会钻着小小的孔，也是为着出气的用。同样，人如果处在一种很苦难、埋怨、烦闷当中，满肚子是怨气、怒气、闷气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出气筒，就必须有一个发泄的管道。当然在圣经当中，包括智慧文学，就提示我们那个发泄的管道的对象很重要，不是对人去发泄，不是对人去报复，不是以恶报复，而是呢要把这个出气的对象，这个倾诉的对象对准的是上帝自己，并且呢把这个悲，把这个愤，透过对上帝话语的理解，以至于回归到上帝的一种思考当中，化悲愤为力量。这个是整个在智慧文学当中面对人生的苦闷苦难所给予你我的一种提示。第二节说，至于我，这至于我呢，就是从第一节的结论性的一种前言，一种很大的转折跟不同。至于我是很不一样的，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心怀不平的原文是嫉妒的意思。我们嫉妒恶人为什么想平安，我们嫉妒那个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反倒有钱有势有地位，后裔呢都考上第一志愿，都考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什么好处都在那些人的家里面，反倒我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人没有平安，甚至面临到苦难。于是第三节说，这个心怀不平，心中是一种嫉妒的一种表达。第四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有人说好人得善终，可是更多时候是坏人得以善终啊。好人呢得严正，坏人呢反而是寿终正寝。到底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现实呢？第五节更说，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第六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骄傲像链子一样，诶，成为他们生命的荣耀。你看，我都没有信耶稣，诶，我的生活也过得这么好。你看，我也没有送我的小孩去教会，诶，他们都考上最好的学校，很骄傲。第六节下文更说呢，这个强暴像衣裳，我们知道每天都要穿衣服的。所以第六节透过这样的一个表达，就表达这些人他们行的是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们强暴就好像穿衣服这种家常便饭一样，习以为常的在他们生命当中呈现了。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过得太丰富了。第八节，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这些人呢，在人际的互动当中，甚至在工作的里面，在言谈里面，常常是伤害人、欺压人、自高自大，对人就算了。第九节，甚至这样的态度呢，也来对我们的神。第九节，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然而为什么这样的人上帝还赐福给他呢？第十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了满杯的苦水。当上帝的百姓看到这样的现状，满腹的都是苦水，都是埋怨，都是不能够理解，都是为什么，都是疑惑。以至于第十一节他们向神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句话是一个对生命当中累积很多的那种怨气怒气所向神吐吐的一种最高的一种告白。为什么？上帝，你难道不知道吗？上帝，你难道不看到吗？你难道不晓得吗？十二节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恶人不是在现世有恶报，反倒恶人常常在现状当中想安逸，财宝也加增。世人说，看啊，这就是恶人。十三节呢，说我是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清新的人呢？你看那些在世界上为非作歹的，做很多假账的，不公不义的，他们赚尽了荣华富贵。我如此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洁净我的心，常常认罪悔改，甚至于不沾染这些世俗。可是突然呢，十四节，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成受惩治。 这地方没有明说到底作者是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灾难跟惩治，但总之他从早到晚都受到这样的苦难的一个剥削。十五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到底怎么样讲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面临到这样的恶境，还跟他的后代子孙说，我们的神会恩待以色列的百姓啊，会恩待属于他的人。诶，好像从理智、从理性、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奸诈待他的粽子，因为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第二种角度呢，你可以理解成作者呢对他的后裔、对他的后代说，你看吧，现状就是如此，恶人有好报，好人有坏报。可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过不去，从信仰的角度来评估，这是一个奸诈的话。两种都可以提供你我做思考。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不要说当时是为难，教会历史以来，历史历代对于神义论的探讨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叫做杨斐利啊，杨斐利呢有一回在神学院当中教导约伯记，他就呢叫大家来探讨神公平吗？神沉默吗？神隐藏了吗？让学生去做一种神义论的思考。可是呢，后来到课堂的最后一堂的时候，杨斐利他没有从这种传统护教学的角度去做辩论，去探讨神是否公义的问题。他选择从圣经神学入手，也就是说从圣经来看，他带领着学生从旧约读到新约，来检视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隐藏了，上帝是不是真的沉默了，上帝是不是真的不公平。于是这位老师杨斐利带着学生一篇一篇的来看圣经的每一个段落，他们发现呢，圣经在贯穿的一幅图画，就是呢，上帝好像是一位父亲一样，旧约到新约，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用了不同的方法，尝试让人去认识神，尝试让人去明白神。可是经过再三的努力，失败，再努力，失败，再努力，神忍耐地用各种的方法教导人去认识他，遵行他的诫命。因此证明了，从旧约到新约证明一件事情，上帝从来不是一位隐藏、沉默跟不公平的神。于是杨斐利就从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帮助同学去明白神义论的问题。而当德仁自己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觉得从约伯记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约伯记很明显就告诉我们有两个舞台，一个舞台是在天上的舞台，一个舞台是在地上的舞台。约伯理解他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朋友对他遭遇的一种理解，都是从地上的舞台来理解。从头到尾，约伯都不晓得，原来在天上有一场会议，撒旦跑到神面前去控告他，控告他说，约伯的信仰可以如此的纯正，是因为神过度的保护，以至于神就容许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进到约伯生命当中。这个天上的会议，如果让约伯知道的话，我相信约伯会更容易去胜过他生命的苦难。可是很好玩、很有趣的是，约伯至始至终都不知道原来天上开过那场会议。同样，我们需要面临到我们生命处境的艰难的时候，要去想一想，我们所关注的、所看到的只是地面上的舞台，天上有个舞台我们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那位神是我们信得过的主。好，我们回到73篇第17节，17节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这地方正像德人所说的，仿佛好像进到约伯记那个天上的舞台一样，我不再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以神的角度来看，我进到神的圣所当中去思想谁的结局呢？那些恶人的结局。我不是从暂时的角度来看，我乃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切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暂时的现状。所以第18节到第28节，诗人就得到了答案。18节的第一个实在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原来他们有钱、有势、有地位，他们更容易被这些所捆绑，他们甚至就掉在沉沦的里面。我们必须以永恒的角度来看好人跟恶人。十九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以永恒的角度来看。二十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做梦，做很多的梦，可是通常梦都忘记了，醒来就忘记了。二十节呢，作者以这个图画来描摹这些恶人至终永恒的结局呢，上帝也忘记他们，也会离弃他们，也会审判他们。过去有个神学家说，所谓的地狱呢，什么是地狱？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那地方没有怜悯，没有慈爱，没有信实，那个地方就是地狱。二十一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二十二节，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二十二是一个很深的悔改。悔改，这个诗人他过去是以世界的角度，以地上的舞台来看苦难，来看神议论。如今他转向，他以圣所的角度，他来思想，以永恒的角度来看恶人的结局。于是他就跨越了。二十三节也是一个很深的转捩点。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可能这地方的作者也在思考过去在以色列史当中神怎么样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以至于二十三节他发现原来在苦难当中神是与他同在的，并且是搀着他的右手，右手是一种引导的一种地位，在引导着我。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活出那种盼望，以永恒角度理解苦难，并且活出盼望。以至于二五二六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二十六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二十六节福分那个字呢，跟十八节华地那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当中跟字形都相当的接近，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恶人在华地，而好人呢会享受在神的福分，在祝福里面，而且呢是直到永远，不是暂时的。二十七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是以永恒来看。二十八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二十八节，作者选择亲近。十七节，回应是他进到了至圣所，他思想这些恶人的结局。期待你我今天都能够透过诗篇第七十三篇，诗人怎么样从疑惑到解答，也成为你我的一个过程的提醒。此外，如果你没有读经表以及诗歌智慧书研读纲要的，德仁要送给你。以及呢，德仁邀请你回应一下，从诗篇第一篇到最后150篇当中，你选一篇你最喜欢的诗篇，来信和张德仁分享，让这个园地是一个互动的园地。好了，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愿神赐福你。